各位观众，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经人预测，几年之内中国恐经历大乱世。 G20 峰会在即，习近平是否会会见日美首脑引关注。停止轰炸，俄大谈条件暴露战略企图。英加警告飞行员培训共军后果严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随着习近平在20大上大获全胜，一统天下，对此一些学者和观察家都感叹，中国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对于习近平的新时代，很多分析指出，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前景会更加昏暗，怎样的灾难都可能发生。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亦都预测，如果习近平继续留在台上，几年之内中国仲要经历一次大的乱世，随即引发舆论热议。近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的评论文章，指出邓小平和他继任者领导下的中国资本主义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习近平现在拆除了这些基础，他确保了自己继续担任至高无上的领导人的第三个任期，并将中共领导层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同时将国家安全置于追求经济增长之上。此外，法广的一篇评论文章亦都提到，中国在倒退，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了习的天下了。另外，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国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的结束，中共二十大的深层主题一文中指出，中共二十大的最大主题在于事实上宣布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标志着1970年代尾以来的大约40年的那个时代的终结，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适应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势必出现重大改变。事实上，这样的重大改变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出现了。二十大不过是试图展示中共全党对这些改变的认可而已。然而，关于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的去向是怎样，亦都引发海外华人的强烈关注。这个月的29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中华学人联谊会、中国妇权组织、基督徒公义联盟等海外民运和人权组织在纽约法拉盛合办题为《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研讨会，与会的各方学者、评论家和活动家纷纷发表见解，对未来中国的命运以及怎样捍卫普世价值和世界和平等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演讲嘉宾有魏京生、金钟、王丹、陈光诚、陈破空等。与会者认为，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已经稳坐皇位，习家军全面掌控权力，这样的格局不单止严重影响中国的未来，还冲击海峡两岸局势、少数民族命运以及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这个星期五，美国白宫宣布总统拜登将会在11月中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海外行程，包括访问埃及、柬埔寨、印尼等三国，出席联合国全球气候峰会、20国集团高峰会。而这次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将在 G20 的长边安排会面，也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表示，有意在这一次的 G20 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讨论安全和经济等问题。综合外媒报道，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在28号发布声明稿提及，拜登将会在11月11号出席埃及举行的联合国全球气候峰会，跟着前往柬埔寨金边参加美国东协峰会和东亚高峰会，跟着就会抵达印尼参加20国集团高峰会 G20。20国集团高峰会将会在11月13号到16号登场。拜登将会同全球最大经济体领袖们齐聚一趟，而拜登同习近平是不是将在20国集团高峰会的长边会面成为外界瞩目的焦点。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24号曾经表示， 美国积极保持沟通顺畅，包括安排领导人会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25号就回应说，目前没有任何能够提供的会晤消息。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日亦都表示，有意在11月的印尼 G20 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讨论安全和经济等问题。根据共同社的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28号在官邸举行记者会，表示有意借着11月在亚洲召开的国际会议的机会，和中共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岸田文雄强调说，希望就包括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域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切实反复对话。此外，共同社仲表示，对于日中关系，考虑到北京当局多次进入尖角诸岛、中国港的钓鱼岛、周边日本领海，以及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等，岸田明确地表示，日本将主张应该主张的，要求中共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目前乌克兰部队在整个秋季对入侵的俄罗斯军队展开了稳定的反攻，普京就寻求伊朗协助轰炸乌克兰的电网，试图以此挽回颜面，改变战争局势。近日，克里姆林宫的一名高级官员披露，俄罗斯可以停止袭击轰炸乌克兰的电网，但是条件是乌克兰要割让被俄罗斯军队入侵占领的该国领土作为交换。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关注。综合看中国等媒体的消息，近日俄罗斯前总统、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写话，需要承认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提出的要求和其结果的合法性，并写在宪法中，这样乌克兰居民的供电情况就会好转。对此，这个星期五10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纪念乌克兰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周年活动的时候说，莫斯科侵略者变成了恐怖分子，俄罗斯唯一的策略已经变成了恐怖，恐怖成为他们软弱的证明，亦都是对我们韧性的考验，失败是这种策略唯一可能的结果。事实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修改了俄罗斯宪法，在违反国际法并且不被世界压倒性多数国家承认的情况之下，将俄罗斯军队入侵的四个乌克兰领土州声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美国分析指出，这个是一种吞并策略，掩盖了俄罗斯军队没办法控制全部这些乌克兰领土的事实。此外，有消息说乌克兰很快会拿到美国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五角大楼将会加快速度运送。在这个星期四10月27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预计乌克兰将会在下个月初接收美国先进的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乌克兰最需要的是防空能力，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他们获得 NASAMS 防空系统的能力，我们预计下个月初我们就能够让他们获得该种能力。之前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之前表示，五角大楼已经注意到乌克兰迫切要求先进的防空系统来阻止入侵的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该国电网的疯狂轰炸袭击，但是五角大楼的官员没有提供两个美国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NASAMS 防空系统具体送抵乌克兰的日期。随着中共招募西方飞行员培训共军一事发酵，加拿大国防部警告，如果加拿大现役或者是退役军人培训中共军队，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同时，英国国防部表示，将创建更多的法律工具来阻止这种行为。根据大纪元报道，加拿大国防部10月27号表示，加拿大国防部、加拿大武装部队和他的成员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他们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正在和其他联邦部门合作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加拿大国防部表示， 信息安全法适用于现役和退役加拿大军人，任何可能损害加拿大国家利益的行为将得到适当处理，不遵守该法案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据悉，根据该法案，被判犯有可公诉罪行的人可能会被监禁长达14年。与此同时，英国国防部10月28号亦都向大纪元表示，我们正在采取果断措施，阻止中共企图捕猎现役和退役英国军队飞行员在中共培训中共军人的招募计划。所有的现役和退役军人已经受到官方保密法的约束，同时我们正在考虑使用国防部的保密合同和保密协议处理违规者。而新的国家安全法将会创建更多的工具来应对当代的安全挑战，包括目前这一项挑战。另外，英国国防部这个月仲表示，中共利用第三方寻找英国和其他西方飞行员直接培训中国飞行员，并支持中共国有国防工业公司和研究机构。目前已经知道多达30名前英国军事飞行员目前正在中国提供培训，并且已经接触了很多其他的人，包括目前正在服役的英国人员。同时，每日邮报还报道说，加拿大亦都有人在度参与培训中共军队。除此之外，另外根据法国媒体报道，中共亦都在度利诱法国退役飞行员以训练中共军队怎样在航空母舰上起降飞机，并学习不约空军的战略。过去几年来，已经有数名战斗机飞行员在中国服务，其中亦都包含一名战略空军的退役飞行员。对此，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的前任行动主任哈尔·舒斯特表示，在美国未经政府许可，不可以为外国政府工作。那些去中国赚钱的英法飞行员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这样无疑解释了中共自从建造航母以来快速发展的原因。舒斯特认为，西方国家允许自己的飞行员去培训中共飞行员是不明智的。西方飞行员帮助中共培训，将中共变得更加危险，就好像在战斗之前将一支棍交给你的敌人。这个是西方帮助中共成为西方威胁的又一个例子，在这里帮助自己的敌人。此外，舒斯特还表示，如果英国和法国的法律允许本国飞行员培训中共军队，他们应该修改自己的法律，将这种行为列为非法。美国、法国和英国应该调查这件事。在这个月的21号，根据路透社报道，曾经在中国工作的前美军飞行员兼飞行教官杜根在澳洲被捕。澳洲警方是根据美国的要求而进行逮捕，并将启动正式的引渡程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